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16号星期一，以下是国际新闻。阿富汗塔利班武装星期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驻首都喀布尔，美国当前的首要目标是迅速撤出使馆工作人员、美国侨民以及曾经为美国政府工作过因此人身安全是受到威胁的阿富汗人。此外，美国同几十个国家罕见地发表联合声明，敦促让所有希望撤离的外国公民和阿富汗公民离境。美国国防部和国务院在华盛顿时间星期日晚间发表一份联合声明，说在未来48小时内一共会有6000名的美军派驻在卡尔扎伊国际机场，唯一的使命是保卫机场安全，协助美国和友邦人员安全撤离阿富汗。一个钟头之后，美国国务院在另外一份的声明当中是证实，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馆所有工作人员已经安全撤离到机场，机场四周的安全是正由美军把守。據信美國駐阿富汗大使館的外交官和本地工作人員多達4000人，這個並不包括阿富汗籍的工作人員的親屬。國防部和國務院的聯合聲明說，在未來幾日內，美國是會將數以千計的美國公民、美國駐喀布爾大使館的本地職員和家屬，以及其他人身安全特別受到威脅的阿富汗公民，美國將加快有資格獲得美國特殊移民簽證的阿富汗人運送出境，其中2000人已經抵達美國。有報道說，在卡爾扎伊國際機場，龐大的離境需求和有限的航班導致了混亂和恐慌。美國國務院星期日發布一份有關係幾十個國家聯署的聲明，呼籲所有各方尊重和方便外國公民和希望離境的阿富汗人安全有序地撤離，說那些在阿富汗各地掌握權力的人有責任保護生命和財產安全，並且立即恢復安全和秩序。中國未有聯署嗰份聲明。此前，中國指責美國不負責任咁倉促撤軍，導致阿富汗出現新嘅動盪。塔利班喺進入喀布爾嘅時候，承諾唔會傷害市民嘅生命同埋財產，亦都不會阻擋外國公民離境。在美國首都華盛頓，一些阿富汗僑民到白宮外示威和請願，提醒美國和國際社會不要忘記塔利班最近對阿富汗民眾實施的暴行，並且呼籲繼續反對塔利班。據美聯社報導，星期日美國軍用直升機將美國外交官送往喀布爾機場，同時幾千名其他外國人和阿富汗人瘋狂逃往安全地區，因為塔利班以驚人的速度接管了阿富汗首都。北約盟國在拜登政府預定的8月31日撤軍截止日期之前撤出了軍隊，他們在本週末派部隊重回阿富汗空運本國公民，而五角大樓就派出了新的增援部隊。有人埋怨說，美國未有採取足夠快的行動來到保護阿富汗人的安全，他們擔心塔利班會因為他們過去與美國和其他北約部隊的合作而報復他們。世界各國的政府在星期日先後對阿富汗迅速變化的局勢是作出反應，英國首相約翰遜呼籲西方國家共同努力應對阿富汗局勢。約翰遜在一段視頻當中說，他們不希望任何人以雙邊方式承認塔利班，他說他們希望所有志同道合的人盡可能團結一致，以便盡他們所能防止阿富汗重新淪為恐怖的溫床。一個問題是怎樣處理阿富汗難民，英國已經聲明承諾是接受過去20年來幫助英國軍隊的阿富汗難民，但據每日電訊報報導，英國大使館已經是基本撤離，預計英國大使將於星期一被空運出喀布爾。阿富汗總統加尼在星期日證實已經是逃離阿富汗，聲稱這個是為了防止進一步流血。塔利班聲稱他們的戰士已經進入喀布爾，警戒了首都的部分地區。俄羅斯通訊社星期日報導說，莫斯科還未承認塔利班是該國新的合法當局。阿爾巴尼亞和科索沃在星期日說，他們已經接受美國的要求，接受幾千名處境危險的阿富汗人。美國還說將向卡塔爾派遣更多的工作人員，很多阿富汗難民正在那裡接受處理。卡塔爾外交部星期日在一份聲明當中說，他們呼籲在阿富汗所有領土上實現立即、全面和永久停火。另外，阿富汗的鄰國巴基斯坦和伊朗都對目前的局勢是表示關注。巴基斯坦外長對國家電視台說，政府未有關閉駐喀布爾大使館的計劃，但是伊斯蘭堡說他們不能夠接受更多的阿富汗難民， 并且继续在他们的边境修建围栏。伊朗内政部官员侯塞恩·卡西米对伊朗国家通讯社说，伊朗已经是在与阿富汗接壤的三个地区搭建了几百顶的帐篷，但他补充说，他们预计当阿富汗局势好转的时候，这些阿富汗难民将返回家园。联合国在周末的时候表示，他承诺在危机当中保持他们的机构的开放。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推特上面写说，他对阿富汗局势深感关注，敦促塔利班和其他所有人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以保护生命，确保人道主义需求得到满足。美国从阿富汗撤军还未完全结束的时候，塔利班就迅速占领了首都喀布尔和整个阿富汗。这个惊人之举在世界各地引发强烈反弹，包括美国最亲密的盟友在内的一些国家质疑美国的安全保证究竟有几可信，并且担心敌对国家可能以此壮胆而实施攻击。在为阿富汗反恐战争是作出除了美国外最多贡献的英国前国际发展部部长斯图尔特星期日说，阿富汗局势的迅速变化使到美国作为民主和自由捍卫者的角色再次处于危险之中。在美国一贯声称会支持的民主社会台湾，有人立即将美国撤军、阿富汗沦陷和台海安全系联系起来。不少人担心今日阿富汗沦陷，明日台湾会不会被中共占领，而美国是不是也会好像放弃阿富汗那样放弃台湾。在北京，中国官方报刊《环球时报》是发表社论说，美国不顾一切的撤出计划，展示了他对盟友承诺的不可靠。美国这次失败比越战的失败更加清楚，展示了美国的无力，他的确是似一只纸老虎。中国国家媒体新华社星期一发表文章说，有台湾专家看得透彻，美国一直风声大雨点小，而且关键时刻必定会缩手。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是否认美国撤出阿富汗会损坏美国的可信度，说他们的大多数的战略竞争对手希望他们在阿富汗再留一年、五年或者十年，但这个根本不符合他们的利益。海地星期六发生的 7.2 级地震目前已经导致1300人死亡。海地总理亨利说，将动员所有能够使用的政府资源来到帮助灾区的受害者。他呼吁海地民众团结起来，共同面对他们此刻面临的一种严重的局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以下请收听时事经纬。港版国安法从去年7月生效至今，香港已经有多个政治组织、工会和地区组织成为历史，继香港最大的教师工会香港教协上星期宣布解散之后，成立接近20年、组织过多场的大型游行集会的民间人权阵线亦都面临同一命运。香港媒体报道，民阵在星期五开会之后正式决定解散。另外一个被北京视为眼中钉的工会组织香港记者协会亦都危机四伏。下面美国之音地的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2002年成立的民间人权阵线过去一直主办七一游行，其中2003年50万人大游行成功迫使香港政府搁置基本法第23条立法。2019年反修例风波期间，民阵亦都主办了612、616等多场有8万人参与的游行。随着港版国安法落实，香港警方质疑民阵违反社团条例和国安法。今年3月，民主党、公民党、民协等民阵会员团体宣布停止派代表参加民阵的会议和工作。上星期四，香港警务处处长萧泽颐接受亲北京报纸大公报专访的时候透露，警方会调查民阵是不是违反国安法。萧泽颐说，民阵自2002年成立以来一直没有向政府或者警方注册，近年组织一系列大型非法游行集会，部分可能涉嫌违反国安法，将会深入调查取证。萧泽颐表示，警方一直有搜集相关证据，随时对违法组织依法采取行动。虽然部分组织一些有头有面的人已经因为非法集结罪被囚，但是不排除警方会继续对一些主要骨干成员进行调查检控，又说这些人即使辞职亦不会抹掉犯法行为。 而根據香港親北京報刊文匯報星期六的報導，民陣星期五晚上開會後已經正式決定解散。除了民陣，近期承受巨大政治壓力的還有泛民主派工會組織職工會聯盟。星島日報網站上星期三報導，香港警方國家安全處正在調查職工盟和他們的屬會，包括有沒有違反國安法和洗黑錢。報導引述消息人士說，職工盟過去屢次涉嫌收受資助、勾結外力、操控工會進行反中亂港活動，在反修例風暴期間更加是猖狂，動員遊行罷工，甚至呼籲成立大量新工會，協助攬炒派爭取勞工界選委議席來到奪權。香港職工盟執行委員鄧建華接受美國之音查詢的時候表示，他們正就職工盟的前景進行討論，目前不適宜詳細回應。
依家嗰個情況就係佢對方版面咁樣，佢都係我哋都要喺內部去討論多啲先，未必需要回應太多，所以我大家體諒咧，而家個壓力係比較重啲。
而文匯報星期五喺報導當中，將香港記者協會形容為香港攬炒派反中亂港工會其中一員。根據文匯報嘅講法，記協涉嫌在2019年反送中浪潮期間縱容黑暴假記者阻礙警方執法，大肆抹黑特區政府、警方和香港國安法，挑撥市民反政府、反中央，嚴重破壞業界形象。文匯報綜合多名香港政界人士的看法，記協的本質就是反政府政治組織，他們要求特區政府依法有效規管整頓，並且盡快修訂相關法例，等法例與時並進，有效撥亂反正。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香港記者協會主席陳朗星表示，近年記協所做的一切都是合法的，亦都沒有違反港版國安法。
我哋真係長久以嚟都係做關於行業裏面嘅福利啊、待遇啊嗰種事宜，捍衞新聞自由嘅事宜。過去未有疫症嘅時候，有時會有集會，有時會有遊行。近年都用啲法律嘅手法，譬如司法覆核，去希望即係糾正行政機關嘅喺新聞作風裏面嘅錯誤，完全都係喺個法律嘅框架下面做。我哋都冇叫過新聞工作者參加任何政治嘅活動。我自己好認真地審視過記協嘅近年嘅工作，我哋近年嘅行為啊，完全係合法，亦都就算擺喺國安法呢個咁低門檻嘅檢控裏面，我哋都睇唔到我哋有啲咩問題。
而目前外界最關心嘅係，成立超過半世紀嘅記協會唔會喺政治壓力下瓦解？
解散就一定唔會嘅，一定唔會，唔使擔心。即係呢個係我哋當日當選嘅時候對會員嘅承諾，因為仲有記者喺度，記協都會繼續努力咁樣喺度。暫時未有計劃去切斷我哋同海外嘅一啲新聞工作者組織嘅關係。咁我哋覺得香港仲係開放嘅。
但係陳朗星承認，香港公民社會已經今非昔比。
即教協作為一個有95,000人啊，4-5億嘅資產嘅團體工會，都在11日內口幾句說話、幾句指控就已經散大啊！《蘋果日報》的一間上市公司嚇，幾個禮拜又係請1,000嘅員工啊！香港數一數二嘅龍頭嘅係傳媒機構，亦因為即係國安法嘅指控而即係完全消失咗。我諗大家都唔可以即係話香港而家同以前都係一樣啦咁樣咯。我即係再一次苦口婆心勸北京，真係呢條路線係咪真係啱喺香港去實行呢？恐怕唔係咯。
香港嘅工會民間組織以往喺公民社會同地區發展扮演重要角色，唔單止係政治議題，喺勞工權益、民生教育、政策倡議等多方面具有關鍵作用。香港特首林鄭月娥曾經表示，港版國安法影響的只是一小撮人，但是過去一年多，香港已經有多個公民團體和工會成為歷史。 香港時評人桑普向美國之音表示，在北京眼中，這些受到打壓的組織都有一個共通點。
他瞄准了好几个香港的公民团体的已经宣布解散的。
桑普说，北京瞄准了香港好几个公民团体已经宣布解散的教协、支联会，还有民阵，还有记者协会，还有职工盟、医管局的员工阵线，还有香港大律师工会，这些都是他首要打击的对象。而目的是要将那些有机会反对和批评共产党的组织粉碎于现时这个阶段。他认为由上世纪到现在，北京打压反对声音离不开一个方程式。
先发动舆论，发动舆论来攻击，那就先斗臭你这个名声。
桑普说，这个方程式就是首先发动舆论来攻击，斗臭你的名声，然后等你招架不住，施以恐吓。就好像以前文革时代将大字报先摆出来，然后大家开始行动，鼓励大家追击和批斗。如果你跪低认错，是不会坦白从宽的，而是会将你关入牛棚。几年前大家所讲的亚文革，其实现在已经不是亚文革了，已经基本上是文革 2.0， 用升级版的文革结合现在的科技，还有大数据来打击所有异议人士。未来一年，香港的选举委员会和立法会都会进行改选。桑普估计，北京下一波打压的矛头会指向民主派政党。
那些基本行业方面的专业团体都可以被贴上标签之后被歼灭。
桑普说，基本行业的专业团体都可以被贴上标签之后被歼灭，中共就会树立起自己的一套团体出来成为代表，成为香港完全中国化的象征。他认为除了公民团体之外，等到立法会或者选委会选举提名期结束后，就会开始猛打这些政党。他相信现在共产党是放一段时间，看看这些政党会不会折腰屈服参选。如果在立法会参选期届满之前还未参选的话，北京就会开始强棒出击，打击所有这些政党。桑普对香港公民团体的前景感到悲观。他说，在当前社会气氛下，化整为零或者是组织保存实力的出路。
化整为零的过程是非常痛苦的，比方说全港性的组织，那这个有没有可能说，
桑普说化整为零的过程是非常痛苦的，譬如说全港性的组织有没有可能组织低调务实针对特定议题的关注小组呢？这一点是比较困难的。上世纪八十年代，香港是有很多压力团体，当时他们施加压力，港英政府都会让步，但是现在就不会了。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是宣布将邀请世界民主领袖参加十二月以网络形式举行的民主峰会，希望结合更多伙伴捍卫民主抵御威权主义。被美国政府多次称赞为民主典范的台湾已经表态积极争取参加峰会。台湾总统蔡英文是否获邀出席亦都受到高度的瞩目。不过中国官媒都发出警告，说绝不允许美台突破中方底线，否则台海将有惊涛骇浪。有专家说，峰会以虚拟方式举行已经为蔡英文实地参加峰会的问题解套，如果蔡英文未能够获邀，华盛顿将发出一个非常错误的信号。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白宫在星期三，就是8月11号，在一个声明之中说，拜登总统好高兴宣布将会在12月9和10号举行两日网络形式的民主峰会。在白宫的宣布之后，台湾政府已经表明将会积极争取参加这个峰会。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在白宫的宣布之后回复华盛顿地区华文媒体的提问的时候说，美国将台湾视为重要的民主伙伴，台湾会继续就相关会议的参与和美方洽谈。台湾外交部北美司副司长陈慧尊星期四在台北举行的一个记者会上亦都表示，台湾政府会持续和拜登政府协调，努力争取出席民主峰会。他又说，这场峰会的主题都是台美共享价值，台湾将会 持續同美國以及其他理念相近國家共同捍衛民主人權。對於台灣是否將獲邀參加峰會的問題，拜登政府一名高級官員星期四在答覆美國之音常駐白宮記者克爾曼的提問時，以背景說明方式表示，美國尚未就此峰會發出邀請，他們正是開始與雙邊夥伴以及公民社會利益相關方討論峰會的目標。官員又說，為確保峰會盡可能反映更多觀點，美國已經向包括建立已久及新興民主在內的地區多樣國家接觸。美國外交政策研究所亞洲項目研究員善學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民主峰會以網絡形式舉行將會使到拜登政府難以退縮，因為並沒有真正理由不邀請蔡英文總統。善學說，虛言的形式已經去除如果會議實地在美國舉行的時候可能沒辦法邀請蔡英文與會的最棘手的潛在問題。他又說，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這個之前曾經在國會聽證會上面承諾要求台灣參加峰會，如果台灣完全沒有獲邀，他很有可能面對國會民主及共和黨的人的批評。他說，如果邀請台灣外交部長參加，拜登政府可能受到共和黨較輕的批評。善學又說，無論哪一位台灣官員參加，北京都不會高興，不過美國目前的國內政治氛圍不會太在意，台灣是一個高度不分黨派的議題，所以不邀請蔡英文參加網絡會議將會發出非常錯誤的信號。布林肯在今年3月在一場國會聽證會上面答覆加州聯邦眾議員金影玉關於是否邀請台灣參加民主峰會這件事，曾經表示拒絕對承諾會做此事，還說台灣是一個強健的民主。當時台灣駐美代表蕭美琴亦都曾經說，台灣在不同場合都有向美方人士提出期盼參與民主峰會的立場，對此美方友人都正面回應。中國政府截至星期五尚未就此事作出正式的回應，不過官媒《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已經警告說，中國決不會允許蔡英文參加民主峰會。胡錫進星期四在他的官方微博的貼文之中說，中國絕不接受美方邀請蔡英文參加這個峰會，被他從各國元首以及政府首腦參加同一個會議，出現在同一個屏幕上面，那些將會是對一個中國原則的宣戰。他說，美國要邀請台灣參加峰會只能夠依照 APEC 的做法，否則就是干預台灣問題的一次嚴重的升級，中國大陸絕對不會坐視美台以這種方式突破底線，屆時台海必出現前所未有的驚濤駭浪。至於台海將會出現驚濤駭浪是什麼呢？胡錫進說，他已經多次發出警告，如果美台勾連越線，解放軍將會飛越台灣島，不過要跨出這一步還需要一場危機來提供特殊機會。他認為蔡英文參加峰會就是一個機會。胡錫進又說，他期待美台的突破性操作成為解放軍戰機飛越台灣的歷史性的契機，從此台灣本土上空將會被納入解放軍的巡航範圍，那些戰機的戰役將宣告他們下面的土地都是中國領土。白宮星期三宣布，拜登總統將以網絡視頻方式召集民主峰會的計劃的時候，參加峰會的將會有民主政體的政府、公民社會及私營部門的領袖，各方將會就如何捍衛民主以抵禦威權主義、打擊腐敗及推進人權等三個主題進行諮商、協調同行動，並且預計在一年之後再次聚首，展示這些承諾同行動所取得的進展，共同分享經驗、成果以及面臨的挑戰。白宮的聲明又說，他們這個時代的挑戰是表明民主政體能夠通過改善自己人民的生活，並且通過解決更廣泛世界面臨的最大問題而拿出成果。聲明又說，與會人員將會討論民主面臨的挑戰，以共同加強民主復興的基礎。以上是美國之音鐘晨芳華盛頓的報導。
新冠德爾塔病毒疫情迅速在中國擴散，中國當局採取嚴防死守的方式，要求將病例清零，但這種防疫模式的經濟代價高昂，多家的國際金融機構已經下調對中國經濟增長的預期。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傑西在華盛頓報導。
近日嚟，包括高盛、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渣打银行以及花旗银行在内的国际金融机构对中国的经济增长预期作出了预警，甚至下调增速预期。主要原因是严格的疫情控制措施正在系损害到制造业以及系消费支出。摩根大通的分析师在这个星期较早时候一份研究报告当中表示，中国实施了严格的个人流通限制，以更好地執行他们零容忍政策。他们将第三季度的增长预期从 4.3% 下调至 2%， 2021年全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从 9.1% 下调至 8.9%。 高盛将中国第三季的增长预期从 5.8% 下调至 2.3%， 将全年增长预期从 8.6% 下调至 8.3%。 分析师在报告当中表示，已经看到中国全国汇总数据表现疲软。至于南京在7月下旬首次发现感染了 Delta 变种病毒的本土病例，中国至少17个省份爆发了新一波的感染。截至中国时间8月12号星期四的24小时，新增确诊病例99宗，全国现有确诊病例1884宗。虽然同全球其他地方相比，中国的新增病例相对较少，但是当局仍然下令对数百万人进行强制新冠检测，并且实行全方位的外出旅行限制以及封锁。这类强制性措施帮助中国在去年大流行期间率先实现了病例清零以及经济增长恢复。但是外界越来越担心，同其他国家考虑的长期同与病毒共存的相比，中国的零容忍战略将会带来更大的经济成本。这个星期三，中国政府当局关闭了宁波舟山港的一个码头，因为当地的一名工人感染了新冠病毒。舟山港是世界第三大集装箱的港口，航运拥堵的情况很快出现。据全球金融市场数据提供商路福特的数据，在星期四，40艘集装箱在舟山外围抛锚等待，比星期二的30艘有所增加。经济学人智库分析师马洛在星期四的一份研究报告当中指出，疫情可能导致中国的制造业产出以及是物流变得紧张，进而干扰全球供应链。他说，全球贸易以及是物流环节已经是处于相当脆弱的状态，贸易的中断不单只是给予了航运以及是消费者所带来问题，亦都给予了依赖关键出口部分的部件的制造商带来了问题。这次新冠病例集中在中国主要的出口中心长三角地区，这个压制了工厂的产出。上周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在7月出口同比增长了 19%， 不及预期，远低于6月的 32% 的增幅。供应链受阻，正在进一步推高生产的成本。虽然中国政府努力压制大宗商品涨势的影响，但是星期一公布的官方数据就显示，中国7月的生产价格系指数仍然同比上涨 9%。 中国官方的这一轮的封闭管理已是极大地影响了国内的消费支出。传统上夏季是各项活动赛事以及旅游的高峰时期，居民的消费支出是会上升。北京上个星期表示，将会取消8月所余时间在北京举办的所有大型会展活动，包括北京国际电影节以及第三届世界 5G 大会。上海亦都取消了这个月和下个月的两个重要航空展览。同时，中国31个省区市都发布了旅行警告，敦促大众不要在国内旅行以压制病毒的传播。全国大部分的地区，包括未有新冠生病例的地区，都对娱乐活动施加了限制，这个进一步打击了饱受疫情损失的旅游业。据中国文化及旅游部的数据，同2019年病毒爆发前相比，2021年上半年国内旅游总人数下降了 40% 至 18.71 亿人次，国内旅游总支出下降了大约 40%。 中国的旅游业约占国民生产总值大约是 11%。 中国的疫情扩散还未有放缓的迹象，如果这些限制措施延长到10月中国国庆节的假期，这样对国内消费的经济影响将会进一步加剧。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艾西亚对美国之音表示， 可怕的德爾塔亦都是 Delta 病毒浪潮正在襲擊中國的經濟，鑑於中國疫苗療效的不確定性，三角洲地區特別是令人擔憂。艾西亞聲稱仲未有修改對中國增長的預期，但是聲稱法國外貿銀行在去年夏季所作出的增長預測本來就低於其他金融機構的共識，當時預計中國今年的經濟增速是 7.8%。 中國的疫苗接種率仍然落後於美國等很多的發達國家，雖然中國官方稱疫苗的接種率已經是超過 40%， 但是大家對中國國產疫苗對 Delta 病毒有效性的性質是質疑不斷地增加。海投宏觀的首席經濟學家謝爾林在這個星期的一篇分析報告當中指出，中國的野心仍然是將病毒完全排除在境外，但是如果疫苗被證實無法阻止 Delta 的傳播，這樣北京的將會很難實現清零的目標，長期的經濟損失是慘重的。謝爾林說，如果不改變方法，這個表明中國將不得不繼續進行偶然的地方封鎖以及限制行動，這個反過來又會阻止消費者和商業行為完全恢復到大流行前的形態，而且可能是意味著在未來的一段時間裏面對外國旅行的限制仍然存在。他還表示中國經濟增長放緩以及當局快速變化的政策方針正在是打擊投資者的信心。他說，我們一直認為在未來兩年裏面中國股票的回報率將會低於其他主要市場的股票，過去幾個星期的事件加強了表現不佳的理由。目前看來中國還未有考慮修改旨在是完全消除新冠病例的強硬政策。中國上海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感染科主任張文雲是上月是呼籲中國應該考慮與病毒共存之後遭到網絡暴力的攻擊。中國前衛生部長高強上個星期通過中國官媒《人民日報》發聲，聲稱中國不應該放棄嚴格的控制。他認為人類和病毒應該是有你無我、你死我活的關係，並且表示要避免犯下美英寬鬆防疫戰略的錯誤。政治風險諮詢公司歐亞集團在這個星期的一篇分析報告當中就預計，中國當局至少在明年2月預期舉辦的北京冬奧會前不會採取更靈活的疫情控制手段。分析說，中國共產黨已經將有效壓制新冠病例作為他們對內以及對外宣傳的核心內容，特別是與西方形成對比。中國官方制定的今年全年經濟增長目標為 6%， 低於外界普遍預計的增長速度，但為了穩定增長，上個月底召開的政治局會議暗示將會維持寬鬆的貨幣政策。雖然中國正在與激增的通貨膨脹以及日益增長的債務風險作鬥爭，但是中國央行仍然在7月初向銀行系統釋放了價值10,000亿元的流動性。艾西亞表示，更多的財政以及貨幣刺激措施正在到來，在貨幣方面預計很快就會削減存款準備金率。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傑西華盛頓報導。
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的粵語廣播，我們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廣播頻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國之音粵語組的網站網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面書的帳戶名稱是美國之音粵語網，在 YouTube 的帳戶名稱是 VOA 美國之音粵語，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帳戶名稱是 VOA Cantonese VOACANTONESE。如果你們沒辦法登錄我們的網站，你們是可以使用賽豐應用程式安全登錄任何被封殺的網站。如果你想獲得賽豐應用程式，請發送電子郵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你們會立即收到免費的應用程式下載，並且可以安裝到電腦或者任何移動設備，包括手機和平板電腦，你就可以自由上網了。繼續時事經緯環節，隨著美國總統拜登下令美國情報機構對新冠病毒大流行源頭的90日審查期限即將到來，對於病毒溯源下一步將怎樣進行的各方博弈日趨激烈。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方冰在紐約報導。
要不要進行第二階段的溯源呢？ 实验室泄露同人畜共患自然演进两种可能性是否应该在溯源之中并存呢？这些问题已经成为世界卫生组织美国和西方国家为一方北京为另一方的激辩的焦点。世界卫生组织在8月13号星期五表示，它正是成立一个新的小组来到追踪新冠病毒的起源，这个新型病原体起源国际科学諮詢小組將會試圖結束他所稱的阻礙有關調查的政治得分的做法。華盛頓對此表示歡迎，而同時中國外交部副部長馬朝旭星期五在病毒溯源外國使節吹風會上面表示，有70多個國家支持中國和世衛組織發表的第一階段病毒溯源聯合的研究報告，反對在溯源問題上面搞政治化。拜登總統在8月下旬將會收到美國情報部門對新冠病毒溯源情報的90日的審查報告，這些是拜登總統在得知美國情報界擁有大量未經處理的新冠病毒基因的數據，可能會對病毒溯源產生新的見解之後，在5月下令進行的審查。拜登總統將會收到一份怎樣的溯源情報的審查報告呢？美國公眾將會能夠了解幾多其中的內容呢？之後當局將會有啲乜嘢嘅後續行動呢？根據美國媒體對嚟自政府官員消息的報導話，有如下的重點：第一是情報的官員對新冠病毒起源的兩種可能性，就是實驗室泄露同從動物跳躍到人類都未發現具有高可信度的評估，但是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 說，一年前民主黨人公開淡化實驗室泄露，說目前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就是包括拜登的國家安全顧問傑克沙利文在內的幾位政府高級官員認為冠狀病毒意外從武漢實驗室泄露的理論作為一種可能性，至少同佢係自然咁樣從動物身上直接出現喺人類身上嘅一種嘅可信。第二就係拜登下令情報審查嘅兩大目標之一，就係搜集有關中國可能阻礙世界衛生組織或者其他溯源調查嘅行動嘅範圍嘅情報。對此，情報官員幾乎達成咗共識，就係有足夠嘅證據令人信服咁樣證明中國政府對疫情嘅初步處理，以及此後幾個月內壓制相關信息的行動，大大限制了調查大流行真正起源的所有的努力。 CNN 是這樣說的。第三就是90日之後將會如何呢？麥克拉奇公司他報道說，只要有情報線索就會跟進，他們的工作將會在這裡審查結果之後繼續進行，而有必要將會持續數年。而 CNN 說，政府官員對他們說可能會在90日結束的時候下令進行第二次審查。第四就是90日報告將不得出高可信度的評估，有可能的原因就是情報審查基因數據數量龐大，調查人員一直在尋找2019年9月被中國官員從網上刪除的22000個病毒樣本的基因數據，將大量原始數據轉化為可信的可用數據信息，既需要懂中文且獲得安全許可的科學家。第五就是公眾對報告能夠了解多少呢？八月最後一個星期，拜登總統將會獲得新冠病毒起源的機密報告，然後國會將會收到一份機密簡報，但是八月國會休會可能會推遲簡報會，從而推遲公開發布報告之中的任何細節。馬克拉奇公司報道又說，政府將會發布該報告的非機密版本，總統將會對哪一些情報應該解密有最終決定權，之後將會發表一份公開的報告。羅格斯大學雅克斯曼微生物研究所所長理查德·埃布賴特教授通過電郵告訴美國之音聽，他說他希望拜登政府能夠延長情報審查的時間，很明顯他們不能夠在這兩種可能性之間作選擇，因為大眾目前第一次意識到在缺乏有效的生物安全法規的情況之下，病原體實驗室之中存在著嚴重的風險，各方圍繞著溯源進行博弈的最新發現，就是世衛組織一位曾經發布實驗室泄露極不可能結論的溯源問題專家的最新公開言論顯示，這次新冠病毒大流行的零號病人很可能是武漢病毒實驗室的一名員工。世衛組織 中国索源研究团的团长丹麦科学家彼得本恩巴雷克，他在星期四就是8月12日在丹麦各有媒体 TV2 播出名为《病毒之谜》的纪录片之中讲了什么呢？国际媒体报道如下，第一就是英国镜报以新冠大流行零号病人可能是蝙蝠感染的武汉实验室工作人员为题报道，引述本恩巴雷克在采访之中的话，讲可能是实验室的一名员工在蝙蝠洞里面采集样本的时候在野外被感染，好像这样的情况虽然属于实验室泄露的范畴，但也属于他们的第一个假设，就是直接从蝙蝠传播给人类。他又表示他们认为这个假设很有可能。第二点就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就说，本恩巴雷克又认为调查人员应该寻求有关武汉实验室的更多的信息。报道引述他在电视采访之中的话讲，就是有意思的，就是2019年12月2号实验室搬迁了那些一切大流行的开始的地方，他们知道当移动实验室的时候会扰乱一切，整个过程在实验室日常工作之中一定是一个破坏性的因素。新实验室距离位于大流行中心的武汉海鲜市场仅是500米。第三，华盛顿邮报报道说，世卫组织科学家称中国官员向调查施压，要求放弃实验室泄漏的假说。报道引述本恩巴雷克的话讲，关于是否包括实验室泄露理论的讨论一直持续到任务结束之前的48小时。最后本恩巴雷克的中国同行终于同意在报告之中讨论实验室泄漏的理论，条件是他们不推荐任何具体的研究来进一步推动这个假设。当被问及该报告关于实验室泄露理论的极不可能的措辞是否是中国的要求的时候，本恩巴雷克说，这些是他们最终选择将它放入的类别。是的，华邮的报道引述本恩巴雷克未包含在纪录片内，但是在采访之中的进一步的评论说，这些可能意味着这类事件背后存在有人为的错误，他们不是那么乐意承认这一点。整个制度非常注重一贯的正确，一切都必须完美无缺，有人亦都可能希望隐藏一些东西，边个知道呢？本恩巴雷克教授将实验室研究人员在样本收集过程之中感染病毒的可能性称之为可能。病毒学家乔立森拉瑟姆在回复美国之音寻求评论的电邮之中是这样写着的，在今年三月，拉瑟姆就将武汉实验室人员被蝙蝠冠状病毒感染导致大流行的可能性写入了他的论文。他又说，如果本恩巴雷克教授在第一阶段索源的世卫组织报告里面而不是好久之后发表这些声明，情况会好得很多。他是这样写，继上个月世卫组织宣布计划进行第二次溯源调查之后，在8月12号星期四，世卫组织就推进寻找新冠病毒源头的下一个阶段的系列研究发表声明。声明说，世卫组织下一个系列的研究将会包括对2019年最早病例的原始数据和潜在早期病例的血清的进一步检查。声明敦促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好像意大利一样允许世卫组织协助的国际实验室对大流行前的血清样本进行重新检测。声明又说，中国和其他的会员国已经就进一步研究实验室泄露假设写信给世卫组织，他们还表示起源研究已经被政治化，以及世卫组织因政治压力而采取行动。但是声明认为，在审查第一阶段研究报告的时候，世卫组织就确定并没有足够的科学证据来到排除任何的假设。声明强调，分析和改进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地所有实验室的实验室的安全的指南，对于他们的集体生物安全和保障是至关重要。在7月15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宣布了第二阶段溯源计划，其中包括要求中国提供大流行初期的信息和原始数据和调查，将会包括实验室和对研究机构的审查。中国政府随后拒绝了这个溯源的计划。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曾益新说，他们是不可能接受这样一个溯源计划的。 在星期五，就是8月13日，中國再度重申了反對的立場。外交部副部長馬朝旭說，新冠溯源是一個科學的問題，任何國家都無權為一己政治私利而漠視生命，將科學問題政治化或者對別國進行抹黑攻擊。他又表示，全球溯源必須以世衛中國第一階段溯源研究的結論作為基礎，不得另起爐灶。他又表示，中方只是參加科學溯源，反對政治溯源。在星期四，《環球時報》借兩位不具名的外籍人士的口批美國推動對病毒起源的調查，旨在消耗中國的外交資源，企圖抹黑中國政府掩蓋病毒起源真相。拜登政府對病毒起源進行的為期90日的調查，是一場協調一致的政治運動。文章引用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員呂翔的話講，情報官員的行動表明，美國通過對病毒起源的調查，對中國發動了政治戰爭。獨立法律學者余平說，中國對美國即將發布的報告高度戒備，其實中國的宣傳對世界各國的影響是不大的，各地輿論他是沒辦法操縱的，他關鍵的做法本身是要在國內提前消毒。余平又指出，如果中國繼續這樣做下去，他怎樣能夠返回到國際大家庭，和各國一起合作在新冠病毒疫情和將來的公共衛生方面，這些是中國將來要考慮的很大的問題，因為這些做法大部分成員國是不認可的。羅格斯大學雅克斯曼微生物研究所所長理查德·埃布賴特教授對美國之音說，在沒有中國合作的情況之下，美國政府亦都可以進行溯源的調查。他又說，他亦都希望拜登政府、國會或者兩者開啟對與武漢病毒研究所簽約，提供資助和發表高風險冠狀病毒監察研究和高風險冠狀病毒功能增益研究的美國機構展開調查。但是休斯頓貝勒醫學院國家熱帶醫學院院長、德克薩斯州兒童醫院疫苗開發中心聯席主任彼得·霍特茲認為，溯源的最終完成離不開美中科學家的合作。他說，他們必須揭開新冠病毒大流行的起源，唯一能夠做到的就是中美或者國際聯合團隊在中國進行為期一年的調查。他說，為了實現這個目標，拜登總統應該任命一位在與中國科學家合作方面具有豐富科學資歷和專業知識的高級科學特使前往中國，會見中國的科學領導層和政治領導層，了解他們的關切，並且走出僵局。霍特茲重申了他的建議。以上是美國之音方冰紐約的報導。
太平洋岛国帕劳总统魏树仁8月2号出访美国，并且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会面，双方讨论了美军进驻帕劳的必要性和他可能对中国的阻吓的效果。分析人士说，中共军事实力渐增，急欲突破第一岛链防御链，而且其中长程导弹可以直驱关岛，都威胁到印太地区和美国本土安全。因此他们认为，美军为分散风险，极可能进驻帕劳等第二岛链国家。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杨安在台北报道。
帕劳总统魏树仁率团出访美国，在8月2号抵达关岛，会见了前一日先至在帕劳周边结束太平洋骑兵21的军力投送演习的美国特种部队，随后他转往夏威夷拜会了美国印太司令部的司令约翰阿灰里诺。8月5号魏树仁一行抵达华府，在五角大楼拜会了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帕劳官方形容这次访美行程具有历史意义，早在魏树仁访美之前，美国前国防部长埃斯珀去年8月底就曾经亲访帕劳，成为首位在任内踏上帕劳国土的美国国防部长。他在帕劳期间公开指责北京正是在太平洋地区进行破坏稳定的活动，对整个区域造成有害影响。帕劳前总统雷门格索事后透露，他在亲手交给埃斯珀的信里面写着说，欢迎美方在岛上兴建基地、港口、机场等军事设施，并且定期过来使用。雷门格索还呼吁美国利用自由联合协定的机制在帕劳部署常驻美军部队。作为雷门格索的继任者， 卫戍人一次访美，虽然未直接开口邀请美军前往帕劳设置基地，但是他仍然欢迎美军在当地展开更多的活动。他在致辞的时候表示，他个人观看了数周前美军特种部队在帕劳周边所进行的演习，对美国军力感到振奋，这些都令到帕劳人民因此感到安全。卫戍人强调说，他们总是在这里讲存在就是威胁，他们欢迎美国军队展开更多的活动。奥斯汀就致辞表示，美国防部坚定地承担自由联合协定所赋予的国防责任，并且将加强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促进一个自由、开放和安全的地区。奥斯汀感谢帕劳愿意接纳美军，并且给美军有机会在帕劳部署装备。他说，这些强化美军执行联合行动的能力，并且扩大对敌军的威慑力。而美国在帕劳和整个太平洋岛屿的军事存在，对双方的伙伴关系和繁荣共同目标非常重要。帕劳地处西太平洋密克罗尼西亚群岛，由八个主要岛屿及大约340个火山岩小岛组成，人口大约是20,000人。帕劳自从独立建国以来就是美国的自由联合协定成员之一，本身并无军队，由美国负起保卫帕劳的军事义务。对于美国和帕劳的军事合作，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决策推进中心博士后研究员张荣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指出，卫戍人拜会奥斯汀美国五角大楼完整公布两人谈话的逐字稿，并没有任何的避讳，很明显地在度传递美军要加强在帕劳部署军事力量的信息。他说，美国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曾经提出紧缩岛链的观念，主张在第一岛链防卫链的岛屿部署多领域的部队，以及陆基型的地对海和地对空飞弹，用以防止敌军突破第一岛链。张荣明又说，类似的概念亦可以套用在第二岛链，所以他预期美军将会在帕劳部署多领域的部队，多领域部队旨在对抗敌军在该作战领域之介入区，就是区域拒止作為，亦就是避免中俄等敵軍在作戰區或定禁區，阻止美軍等第三方的武裝干涉的能力。多領域部隊可望配備遠程精確的武器、超音速飛彈、精確打擊飛彈等，亦都具備電子戰和網絡能力，可以有效壓制中國和俄羅斯的部分軍事能力。第一島鏈是可以封锁中国军力向西太平洋扩张的防线，是指北起日本群岛、琉球群岛、中接台湾、南至菲律宾、大顺他群岛的连营防御线。而第二岛链位于第一岛链外围，是指北起日本群岛、经小玉圆珠岛、火山列岛、马里亚纳群岛、雅蒲群岛、南至哈马克拉群岛，其中帕劳就位于第二岛链的南端。张明明说，中国中长程飞弹的锁定范围已经包括美国关岛的军事基地，因此美军意识到分散部署的重要性。他说，帕劳有很多的小岛，加上已经表态欢迎美军设立基地，因此美军要取得小岛的使用权会比较容易。美军若部署在零散的小岛上面，不单止隐密性高，亦都不容易被锁定。张荣明认为，卫戍人这次特别是提及美军特种部队在帕劳周边的演习，应该带有弦外之音。他说，也许美国某种规模的先遣部队早就以工兵团的名义进驻帕劳，只是外界无从得知。根据帕劳总统府在面书所公布的信息，美军在七月中展开的太平洋骑兵21演习在帕劳就部署了50名美军。至于美军是否有机会在帕劳设立军事基地呢？
前任总统提出来的时候，那个美国的国防部长没有对外表示什么意见啊，因为他们也说啊，谈话完之后，伯琉总统跟新闻界发表他的谈话的部分内容，就是他希望美国来伯琉设立军事基地。
张荣明说，前任总统雷门格索提出来的时候，美国国防部长并没有对外界表示什么的意见，他们也都是谈完话之后，帕劳总统和新闻界发表讲话部分内容，希望美国来到 柏魯設軍事基地，但是美國國防部長離開了，沒有做任何的回應。這次不一樣，這次是魏樹仁去到美國五國大樓去談，美國的新任國防部長亦都很積極、很正面地看待這件事，所以他想是有可能的。他又說由於歷史的因素，美軍在第二島鏈可以使用的海空軍基地稀少，目前僅有關島和它的鄰近的天寧島在中國已經有能力突破第一島鏈的前提之下，張榮明認為這兩處的美軍基地不足以防守整個第二島鏈，因此美國假若與柏魯合作就可以緩解第二島鏈缺乏軍事基地之急。不過國防安全研究院國防戰略與資源研究所所長蘇子雲就持不同的看法，他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被暱稱為關島快遞的東風 26B 彈道飛彈已經威脅到關島的軍事基地，亦都可以直驅柏魯，因此他認為美軍在柏魯建大型軍事基地的可能性並不高。不過他亦都說，假若在柏魯增加小型軍力的配置，譬如無人機、無人艦、無人潛艇，就很符合拜登政府的戰略思維。蘇子雲認為，中共的遼寧艦、山東艦仍然屬於無法遠航的陸水海軍，但是在第一島鏈周邊活動已經不成問題。中國海軍在003型航空母艦戰力的形成之後，才算達到實質的意義，可以遠征作戰的南水海軍。目前一般預估解放軍在2025年前才可能突破第一島鏈，因此美國目前在第二島鏈僅是部署警戒性的兵力，企圖嚇阻中共向西太平洋持續擴張勢力。蘇子雲認為，美國前總統特朗普時期的海軍部長肯尼斯·布雷斯維特雖然曾經倡議重啟太平洋第一艦隊，但是拜登政府的海軍更傾向於支持瑞聯戰略。這項戰略的主要內涵是在盟國內廣泛佈置小型的據點，就好像遍佈的朵朵瑞聯，藉由這些據點，美軍就可以好像青蛙一樣靈活地跳向任何目標。隨著前總統奧巴馬推出重返亞太的戰略，亞太地區成為五國大樓縱直瑞聯的重點地帶，藉以將更多的美軍海陸戰隊、戰鬥機和艦艇部署在該地區。蘇子雲又說，第二島鏈的小島符合美軍瑞聯戰略的思維，而且可以避免日本琉球、關島等主要基地被摧毀的高風險。新加坡國際事務研究所高級研究員胡日山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美國感受到中國在西太平洋地區的威脅，第二島鏈是防止中國更加活躍的重要的防線，未來在這邊的軍事活動將更加頻繁。
看起來美國在柏魯的这些活动会更为频繁，那么一些大型的这些武器啊、军舰啊，甚至是这些战机啊等等，应该也会就说更常出现在柏魯了。
胡日山说，看起来美国在柏魯的这些活动会更为频繁，这样一些大型的武器、军舰甚至是战机应该也都会更常出现在柏魯。但是美國設立軍事基地亦都有財政的考量，美國國會對於撥款相當嚴謹，一般來講要經過好幾場的聽證會的程序，因此他說目前總是很難以判斷美軍會不會在第二島鏈設立更多永久性的軍事基地。不過可以肯定的就是，美國的第一步將是更頻繁地和柏魯的軍事往來。他認為美國如果要加強在柏魯的軍事部署，主要還是防範中國突破第二島鏈。此外，由於柏魯和台灣有邦交的關係，一旦美軍強化在柏魯的部署，考量到近年來美台軍事交流越來越直接而且頻繁，未來亦很有可能看到美台跨域在境外的柏魯進行軍事交流。國防安全研究院決策推演中心的張榮明指出，柏魯三番兩次邀請美軍進駐，等於是不急著與中國保持良好的關係，但亦都同時陷入了美中間的大國競逐的關係。他說，台灣重要防禦的設施部署在西岸，東邊防禦相對脆弱，假若被共軍繞過最南端的恆春半島並且直到東岸，就相當危險。美軍假若進駐柏魯並且興建新基地，將可扮演要塞的角色。以上是美國之音楊安台北的報導。
好啦，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度。不过我哋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耀玲。